哈利路亚，大家早安。感谢主，让我们能够继续第二天的学习。那，我们这次的学生联会跟以往比较不一样，就是大家可以回家，就没有那种，密集，就完全浸泡在这个属灵的氛围中。我们回家以后，还是会接触到世俗的事情。来调查一下好了，大家昨天回去有玩手机的眨眨眼。好，对啊，就很容易会这样。你在这里其实已经开始要进入亲近神的方向了，但你回去又开始玩手机，看那些世俗的事情，跟你世界的朋友联络，那你原本转向亲近神的这个方向又会被拉扯，然后就会又偏离了。那我们今天又来，然后又调整朝向神，可能走了两三步，然后回去你如果又去接触世俗的事情，那你又被拉倒退，或者又转回方向。那这样其实是很可惜的，因为其实我们在这里听大家祷告的声音，我都觉得说大家是很愿意来亲近神的。但是如果我们让自己陷入那个会被拉扯的情境，那其实是自己咎由自取。咎由自取这个成语知道吗？就是你自己自作孽不可活啊，这样比较白话一点。所以我们其实可以给自己一个决心，你可以在你的笔记上写，你今天回去你要怎么过生活。比如说我今天回去几点钟到家，我几点到几点要做什么事情，几点到几点要比如说洗澡吃饭然后和我的父母亲和我的兄弟姐妹相处，好，比如说你就写这一些，然后做家事，然后几点钟睡觉。好，那你立好这个计划回去就执行，不要岔出去，看到手机就去摸它，然后看到电视就坐下来看，然后那个听到人家在听那个流行歌，那你就也停下来听，好，你就不要让自己超过你的计划，那这样就有可能可以攻克己身，叫声服我。就是我们自己先决定好，然后就让自己照着自己的意志来执行，不要让你被情欲牵着走。那这是我们可以帮助自己来更亲近神实际上可以做的。那我们现在回到我们的约翰一书，那昨天有稍微讲一下约翰一书的背景，那我们现在要来讲约翰一书的内容。那早上刚才听那个辅导长有和大家做一些勉励，就说到大家已经有读了第一章了，所以呢有一些部分我们就可以比较快跳过。那我们现在要来把约翰一书的整个内容来抓出一个主轴。其实他讲的东西很多，那我整理了之后觉得可以抓三个重点。好，那我们就是说他的主轴就是末世儿女所要面对的挑战。那在这个挑战当中有三个在约翰一书里面重复出现的主题。第一个就是不犯罪的挑战，第二个就是彼此相爱的挑战，第三个是属灵分辨的挑战。昨天有讲到嘛，在社交媒体上常常有很多挑战，那些挑战都很无厘头，对，莫名其妙的，然后就好像挑战成功很有趣。今天神指出了我们末世儿女要面对的这一些挑战，世界给我们这些挑战，神也给我们这些挑战，要看我们是不是可以挑战成功。那在约翰一书里就归结出三个挑战，第一个就是不犯罪的挑战。那不犯罪的挑战，它不是只是告诉你这个世界会怎么样而已，它也告诉你我们可以怎么做能够挑战成功。好，那所以呢，在第一个就是要怎样可以不犯罪，就是第一章讲的能够认罪。 就是呢，我们要怎么样病可以得医治，就是你自己要先承认你有病，你才会开始采取治病的手段。所以要怎么样可以不犯罪，就是我们先知道什么是罪，而且承认我犯过罪，我做了那些事情是错的，我以后才可能不再做那些事。好，所以呢，在约翰一书的第一章第八到十节，我们一起读约翰一书第一章八到十节，预备开始。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这里就讲我们不要自己自我感觉良好，自欺，就觉得我很 OK 吧，我该做的都有做啊，我都有祷告，我有来聚会，我还有做教员，我还有领师司情，我 OK， 我没问题，这样就是自欺。刚才大家也很多人非常的愿意去面对自己，在神面前来面对自己跟面对神，好，都有说其实我们的内心有一些黑暗的部分。那也有人他还没有察觉到自己什么地方是在光明的神面前是黑暗的，是一个关起来的小房间，不敢让神进来的。那我们在这一个礼拜当中可以不断的求神帮助我们，神就是光，当我们愿意让耶稣进到我们的心里的时候，这个光就像一个小小手电筒，一个探照灯，它就去照亮我们内心那些黑暗的角落，那些暗处的污秽。可能起初我们没有察觉到我们有那些对神来说是罪的事情，我们可能觉得那没什么，但是在我们越进入深处的祷告的时候，我们会在祷告当中想起我们一切的不义。跟大家分享一个见证，就是我自己啦，我自己在年轻的时候，就是高中大学到研究所的阶段，我都算年轻的阶段，那都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那一直到我出国去读书，那一段时间是我很简直像在旷野里面，因为我自己在一个语言是不熟悉的语言，不熟悉的文化，然后四周也都没有亲戚朋友的情况下，我就只剩下神。所以在那一段时间，神就成为我唯一的依靠。那读圣经也成为一个可以疗愈我，然后让我得到生命滋润、安慰的一个力量。那我那一阵子就是禁食祷告，就是靠着祷告活下去。然后在禁食祷告当中，因为我也很彷徨，所以只好禁食祷告，求神告诉我人生未来的下一步。所以那一阵子，就是那一阵子，所谓的那一阵子，大概就是有6年的时间。好，那我就祷告，每天都是早上读经半个钟头到一个钟头，然后下午放学就祷告一个小时，啊，晚餐就是禁食。那就每天有很多很多的读经跟很多很多的祷告的时候，神就会让我们慢慢的被改变。那个改变不是有一天我就突然就改变，而是我也不是我决定要改变就改变，而是因为读经跟祷告很多，我们就被圣灵、被真理改变。然后呢，有一天的祷告就很奇怪，我是很正常一般的祷告，但是呢，那个祷告当中，神就让我想起很多很多我自己的不义，我就想到我怎么样忤逆我妈妈。有时候也不是说故意跟他讲很冲的话， 但是就是那态度不好，或者说回家就是很冷漠，回家就关门，出门就说再见，然后就出去，平安再见就出去，回家就是关门，所以一整天都没有跟家人说话。就是像这种冷漠，这其实也是这种罪啊。因为等一下在约翰一书里面我们也看到，就是神要我们彼此相爱，尤其要看顾家里的人。那其实这些道理理性上我们都知道，可是实际上我们很容易没有做到，尤其是年轻的时候，我们会以自己的需求为中心，所以只要自己有一点不开心或者觉得自己压力很大，就全世界都对不起我，然后我可以什么都不管这样，然后家里的工作也都没有在做，吃完了饭碗就放着，然后早上就有干净的衣服可以穿。神就让我想到很多很多这些我其实没有去做的事情，那应当要行的善没有去行，那就是罪，在雅各书里面就是这样说。所以在那个祷告，我祷告了很久，然后就哭了很久，因为神就让我一件一件这种小事都想起来。那还当然还有包括很明显的那些我曾经和我的朋友我自以为的那些朋友做很多就是很明显是得罪神的事情。那所以祷告到后来，那神不会一直责罚我们，一直让我们责备自己啊。祷告到后来，当然前面我就一直哭跟神悔改，就觉得我真的是一个罪人，我真的做错太多事情。但祷告到后来就很奇妙，好像有个光一样照亮我。那我不是眼睛看到那光，而是在灵里面我就感受到我被那个光，一个很温柔的光，接纳了。那我觉得是只有当我们向神承认我们自己是罪人的时候，我们才可能回到光明中。当我们知道我们是被神接纳的时候，我们也才可能重新爱自己，然后也爱别人。那我觉得今天我们有很多的软弱，其实是因为我们还没有真的接受神的爱，然后用这个爱来爱神跟爱自己。所以在约翰一书里面他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先认罪。有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认罪啊，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自己罪在哪，那我们可以先祷告求神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罪在哪，也求神让我们愿意向他认罪。好，那接下来要讲要怎么样可以挑战不犯罪的挑战可以挑战成功。那我们看第二章的14到17节。好，我们一起读，预备开始。14到17节有点长，我们就先读15节到17节。预备开始。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凡世上的事，就像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好，那这里讲到第二个让我们可以不犯罪的方法，就是不要爱世界。那这个不要爱世界也包括那些属世界上的事。那我们理性上都知道不要爱世界， 那问题是到底怎么样叫做爱世界呢？这里有讲到世界上的事大概就包括这几样，超不出这个范围。包括什么呢？有人看经文可以知道我在问什么吗？世界上是大概包括哪些？就是第十六节说的，可以回答哦。对肉体的情欲，还有呢？对眼目的情欲，还有呢？对今生的骄傲，很好。你只要有发出声音，我就会听得到。那你可以很小声没有关系，但是你还是要发出声音，因为这个就是你学习当中哦，发出声音是很重要的。你有发出声音的时候，你耳朵就会听见，而且呢，你的耳朵听见的是你的声音的时候，那个记忆的效果是比你听别人讲的高七倍，这是科学的研究。所以呢，如果你在读圣经的时候，你可以念出经文，或者说你把那个重点自己念出来，让自己耳朵听得到的话，你就会更加的能够让这个印象在你的心里。好，世界上是差不多就是这些肉体的情欲，比如说那些男女，或者现在也有同性，就是那种爱情这种的这种带来的肉体的情欲，有的时候不只是在心里砰砰跳而已了，你也会很期待可以去牵手，或者是坐得很近，或者是有那些暧昧的事情，那些就是去满足肉体的情欲。那还有包括睡觉啊、吃饭啊这些事情，我们都喜欢吃好吃的，然后喜欢睡到自然醒，这些也都是我们肉体的需要，所以这些都是去满足我们肉体的情欲。那眼目的情欲呢？比如说我们喜欢看好看的，看帅哥、看美女，然后看电影，看不是说看那些电影通通不好，但是呢，这些都是去满足我们眼目的情欲。还有看漫画，看什么听流行歌。那流行歌呢，它就是用那些很重的节奏，很对比性很强的那些就是说流行歌它就是会有一些元素，那些元素都是去冲击我们的感官的。那包括舞台上的表演也都是为了要冲击我们的感官，所以它可能就会做很多的效果。那我们看娱乐节目也是，他们会做很多效果来刺激让我们笑，或者是让我们很害怕等等，这些都是去刺激我们眼目的情欲，这些感官的需求。那第三个，今生的骄傲，世界上的事很多就是让我们觉得很想要成功，然后能够得到人的关注，所以现在很多人就会经营自己的社群媒体，然后希望让很多人来按赞，或者很多人来 follow 你。那或者是拍 YouTube， 你就希望你变得很红，这些都是追求今生的骄傲。那包括到以后就会要求我们成功，赚很多钱，或者是我们得到很好的职位，这些都是今生的骄傲。所以世界上是差不多就是这些，问题是我们爱不爱这些。有可能某些刚才讲到已经有讲到我们所爱的，有些可能还没讲到。但是呢，要能够不犯罪，就是要我们在价值观上就已经先看清这些。如果我们还是觉得那个其实不错，那我们就还是可能被这些吸引，然后这个吸引力就会成为一个火种，导致我们后面的犯罪。所以比如我们很喜欢关注自己的化妆，我头发编得怎么样，发型这里这根歪到这里，我们一定要拉过来，不然我就心神不宁。我们很重视这些外表，这些都是世界上的事。如果我们很重视这些，那我们就是会吸引 那些看重我们外表的人，我们也会去喜欢那些外表很好看的人，那我们就不会去注重灵性的层面。好，所以呢，爱世界上的事，它的问题不是说爱这些爱世界本身是罪，它还没有到罪，但是它会成为罪的种子。所以不要觉得说啊，这个有罪吗？这个不能做吗？为什么？圣经有说吗？它不是罪，但是它会害你走到罪的陷阱里。那你还要做吗？你还要喜欢这些吗？那所以，昨天有讲到哈，当我们爱世界的时候，它的结果，我们看第十五节的后半段。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为什么？因为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我们的心是很小的，我们的心能够装得下，只能装得下一个主。当我们爱这个世界，我们的父就进不来，因为里面已经有人住了。当我们想说我想要平衡，我想要双赢，那就可以告诉你，你在幻想，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当你还想要留一个位置给世界上的这些事情的时候，你说神也在我心里，我可以兼顾，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谎言。因为你如果真的爱神的话，你会不允许世界上的东西占据在你心里的某个位置。当你想要为他留一个位置的时候，就表示其实你是比较看重世界，那你只是勉强拨一个小角落，让神在你心里当角落生物。那所以那其实是个谎言。所以呢，约翰告诉我们不要爱世界。你如果说你又爱世界又爱神，你就是说谎话的。就像第一章说的，你是自欺。那所以这个地方告诉我们，就是一种价值观的认同。那第二个，这个属世的事情，为什么我们不要爱它？第十七节，他说：“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就是说，这些都会过去的。你今天很漂亮，20年之后，你的漂亮就已经没有了。你今天追求让大家认识你，过个5年，你可能又有更多新的人出来取代你了，大家就遗忘你了。你今天很比如说我年轻的时候也很喜欢很多的听很多流行歌，看那些偶像，那些日剧，我以前就有收集，好，那到现在我就发现那些真是粪土，就是那些东西，它其实对于今天我要去面对生活中的患难，或者是面对属灵的挑战，那些真的派不上用场，而且它还会去占用我的时间，浪费我的时间。那所以那些都是用钱买的，最后它通通都没有用，那些卡带啊或者是那个什么 CD 也都坏了。所以就是那些东西都是会过去的。那当我们把时间和我们的金钱，那些是可以拿来奉献给神，以及我们的头脑、我们的体力，我们花我们的睡觉，或者是可以让自己更健康的那些体力来侍奉神，还是我们要用这一些拿去侍奉这个世上的马门？那所以这个就是约翰要我们去想的，不要爱世界，因为这爱世界是这个世界是会过去的，你的爱就是丢到一个无底坑里。那所以呢，我们不要犯罪的第二个方法就是不要爱世界。好， 那我们再来看第三个不犯罪的方法，能够挑战不犯罪的挑战成功的，就看第三章第七节到第十节。第三章第七节到第十节，预备开始。小子们啊，不要被人诱惑，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如主是义的一样。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凡不行义的就不属神，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好，这段大概他我们可以去抓到一个重点，就是说属神的，什么叫属神的？就是从神生的。什么叫从神生？就是当我们借着主耶稣的宝血，有圣灵见证的大水洗礼，我们从那个里面出来的那个时候，我们就从神生，也是从灵而生。那所以我们的灵命就从那个时候重生了，我们从那个时候属灵的生命就出生了，我们就开始成为一个婴儿，然后慢慢的长到现在。那从神生的有一个特征，就是应该说有两个特征，就是九节说的不能犯罪以及不犯罪。不能犯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神他本身就是没有罪的，神生出来的儿女也是没有罪的，也是没有能力犯罪的，他生出来应该就是圣洁无瑕，根本就不懂什么是犯罪，也没有那个 犯得出罪的那种能力。那那个能力呢，是在罪权之下魔鬼就赋予你可以 犯罪的能力。所以如果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应该是没有能力犯罪，就好像大卫他觉得他连要讲一句不好的话出来，嘴巴都被像那个马的辔头一样把他勒住，他连要讲不好的话都讲不出来。那这个才是真的神的儿女，就是你没有犯罪的能力，你也不敢。好，那第九节的前面又说神的儿女呢也是不犯罪的，就是我就立志我不犯罪，我为什么要犯罪？我有神的道在我心里，我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所以我才不要犯罪嘞。这是一种你自由意志上的决定。好，所以呢神的儿女本身就是一个耶稣要除灭魔鬼作为的平台。我们看第八节，他说第八节的 第二行，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当然主耶稣他来除去我们过去的罪，这是他除灭魔鬼作为的其中一个方向。但是我们从今以后受洗之后，从今以后我们仍然要让主耶稣可以显现出他除灭魔鬼作为的作为来。那是怎么样呢？就是借着我们我们才不要犯罪嘞，那我们就让魔鬼的作为被除灭了，主耶稣借着我们得荣耀，就是这样，就是他借着我们除灭了魔鬼的作为。所以今天我们要怎么样能够不犯罪？就是愿意让我成为主耶稣除灭魔鬼作为的平台。魔鬼你看好了，我才不要犯罪嘞！你想要引诱我，我就逃，我才不要爱你的世界，我要爱我的主，我要让真理常常在我心里。那最后主耶稣就会在审判的时候肯定我们说，啊，你真是一个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因为你已经使我得荣耀了。那所以呢，这就是我们一个很积极的态度， 就是我要让我成为主耶稣除灭魔鬼作为的平台，我的生命就是为了这件事而生的。好，那这是一个很棒的勇气，也是真正的勇气。好，那我们再看下一个，第四个，怎么样可以不犯罪呢？请看第三章21-24节。第三章21-24节，好，一起读，预备，开始。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哎，先念到这里。好，那这一节他告诉我们一个重点，就是我们的心要不责备我们，要怎么样才可以不责备我们呢？就是行神所喜悦的事。如果连我们的心都会责备我们，那就不用轮到神来责备我们了。那如果我们的心要能够不责备我们，我们就是要不是只是消极的做只是不要犯罪，而是更积极的去做神喜悦的事，那我们就脱离那个底标很远了。底标是不犯罪，那如果我们很积极的去追求更高分，就是我们做神喜悦的事情，我们一直去想怎么样可以让神更喜悦，怎么样才是真的让神喜悦，那我们就能够离那个犯罪的事情很远，我们就不会犯罪了。所以要怎么样可以不犯罪，过不犯罪的生活，可以挑战成功，就是我们积极的去行神所喜悦的事。那神所喜悦的事情后面有讲，第一个是在信心上面，我们要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也就是在信心上我们去追求更认识我们的信仰，然后也不只是一个理智上的认识而已，而是在认识的同时我们就更加的相信，确信我们所信的 是对的，然后也很清楚可以讲得出来我到底所信的是什么。那第二个是在爱心上，我们要追求神喜悦的事情是什么，就是我们彼此相爱。那个就牵涉到第二个挑战，就是彼此相爱的挑战。好，那我们就先看到这里。那我们再来看第五个可以不犯罪的方法，第五章的18-21节。第五章18-21节，我们一起读，预备，开始。我们知道，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那恶者也就无法害他。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我们也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且将智慧赐给我们，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就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这是真神，也是永生。小子们啊，你们要自守，远避偶像。那这里呢，他讲的蛮长的，其实也有很多内容可以讲。那我们就抓他的关于让我们不犯罪的重点，就是要保守自己。18节说的要保守自己，就是明知山有虎，我们还要偏往虎山行吗？明知那是一个情欲的网罗，我们还要跳进去吗？我们当然要远离。那如果我们保守自己，我们不去到那个陷阱，恶者就没办法主动来抓我们。 他就只能在那里慢慢等，等待机会。那我们不要给他机会。所以呢，这里说到，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如果我们去爱世界，那我们就是自投罗网，爱就自己跑到恶者可以把我们捆绑、把我们俘虏的那个处境。那我们如果可以保守自己的话，第二十一节说，我们如果自守的话，自己保守自己，如果我们远避那些偶像的话，世界上这些所有花花绿绿、刺激感官、满足眼目、满足肉体情欲、满足今生骄傲的这些事，通通都是偶像。如果我们都远避这些，那我们就能够不犯罪。好，那所以帮大家再整理一下，所以这是我们刚才所查考的，在约翰一书里面可以找到的这五个能够不犯罪的秘诀。那我们还有两个挑战，就是彼此相爱的挑战跟真理分辨的挑战。那我们礼拜三的时候再继续讲。那我们这一节课就先到这里，请大家同心默祷。